内容是关于旁生之苦。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那么在我们讲这个旁生之苦之前的话，上师也是为我们强调了一下关于文法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有一个一止善知识啊，还有文思修的这个次第。那么在讲到这个文的次第的时候，也讲到了文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有讲到说，由文知诸法，由文遮诸恶，由文断无义，由文得涅槃。而且这个偈颂的话，在我们汉地藏经当中的这个宝积经当中哈，也有这个类似的含义。那么像这第一个由闻知诸法的话，我们知道在世间当中也要通过听闻一些智者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讲法，那么我们才能够说了达更多的这个法知识。那么同样的，对于佛法里边深广的这些内涵，如果没有通过最初的这个听闻，我们无法了知佛法的这个正邪，佛法的这个就是真伪啊，而且也不知道如何在这个生活当中取舍。所以我们通过最初的这个听闻之后的话，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我该取的，什么是该舍的。那紧接着的话说，由闻遮诸遮诸恶呀、我们就能够断除一些恶业啊，并且以此的话可以就是说由闻舍无义啊。我们在没有听闻佛法之前的话，想法也有很多无意的这个想法，那么在自己说的还有做的很多的这些身形语行的话，也有很多无意的这个就是说身形和这个语行。当然我们通过这个听闻佛法之后，知道什么是正邪，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那么我们对于一些无意的世间的这个琐事，我们会舍弃。所以就第三步就讲到了由闻断无意。那么最后的话说由闻得涅槃，我们知道通过这个听闻，那么它是一种这个最前的这个基础，我们产生思索生慧，乃至于产生修索生慧的话，那么最终必定会屈入到这个涅槃所以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比较注重实修的人，认为听闻佛法都是增长自己的分别念呀，认为没有太大的这种意义。其实不然，我们通过这个听闻，哪怕是说每一天我们有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来进行听一些高僧大德的教言，或者翻阅一些诸佛菩萨的这个金刚教言的话，只会让我们的信心悲心智慧日益增长。而且我们不妨去对比一下，如果我们一段时间没有去听闻佛法，没有参加道友的这个共修的话，我们的这个相许就很容易随同于世间的这些就是说见闻觉知。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几年如一日的一直在这个参与大家的共修，而且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个礼拜坚持听闻佛法的话，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信心啊、出离心啊、悲心啊、智慧的话不会就是说非常明显的倒退，而且会什么呢？日益的这个增上所以在这个听闻当中，算是也是讲每一天的话，我们其实应当养成一个好习惯。即便是说大家共修每个礼拜，比如说我只听一堂课或者是两堂课，但是每一天的话，我可以把上师的这些讲记啊翻出来，然后每一天的话翻一些，用这些教研来进行激励自己。那么每一天的话，通过这个听闻来进行充电，所以不断的积累闻思所生的智慧的话，对自己的这个相续啊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上师也是再强调听闻的这个重要性。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师老人家一天事务非常繁忙，但是每一天的话，只要在学院，每一天晚上的这个课程是不会间断的每一天的话为弟子们来进行传授一些净土啊、前行啊还有一些这个关于出离心等等的这些教研。而且上师也是再讲，我们在这一堂课当中那么不论是听者也好，讲者也好的话，不会在听闻比如说出离心还有菩提心一些正法的过程当中，那么产生强大的贪心或者是嗔心。相信每一位道友在座，那么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就是说身同感受有类似的这种感觉。我在这一堂课当中，比如说讲中观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不会说产生特别大的这种执着，而且在听的时候也是非常舒服。那么在听出离心的时候，这一堂课当中，相续当中也会类似的产生一些出离心的这些就是说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也不会说强烈的贪执于世间。但是相反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用在听闻佛法上的话， 哎，我们用在跟世人聊天，用在做其他的一些世间琐事当中。那么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不知道会产生多少的这个贪心嗔心，还有诸多的这个烦恼之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大家文思不论是净土也好，前行也好，中观也好的话，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应当坚持这个听闻，不要一种这个新鲜啊，哎，我听这个一个礼拜，或者说一个月，或者是一年，哎，我已经听够了，再也不用听了。听闻的话是自己终身的这个事情，即便是说作为真实的这个修行人，或者说作为一些这个立根者的话，其实听闻不但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分别念增上，那么相反只会让自己的信心悲心智慧日益增上。我们不要说我们一般的凡夫人，你像这个三地四地的这个菩萨的话，都是说为了求得一次聚集的这个法的话，他可以覆山倒海，而且会这个就是说尊重法，恭敬这个法，而且这种行为的话是值得我们来进行学习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讲这个旁生之苦之前哈，那么大家对这个听闻也是要有这种信心和欢喜心啊，来进行听闻。下面的话我们就讲这个旁生之苦。其实转生旁生的这个因哈，在很多的经论当中都讲到是愚痴，而且旁生本身的话，关待于我们人来进行讲的讲的话啊，那么旁生非常愚痴。而且转生旁生的这个业，我们等到后面也会引用一些经典的这个校正啊，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前世的话，那么造了一些业，比如说杀生啊，或者说欠债啊等等的这些业的话，那么感到了这个旁生，所以他是依靠这个增上愚痴的这个身与意的恶行而感得的。所以在这个大毗婆沙论当中哈，也是讲到增上愚痴身与意恶行，往彼生彼，令彼生相续，故名旁生趣啊。通过这个增上比较愚痴的这个身与意恶行，其实这里边它跟前面比如说转生恶鬼啊，还有转生这个地狱的话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在前面曾经引用这个正法念处经，一般转生到这个八寒八热地狱的话，是造了十分严重的这个十恶业，而转生到恶鬼的话，是造了稍微比较轻的这个十恶业。转生这个旁生的话，那么它是以什么呢？增上愚痴的这个身与意行。什么叫增上愚痴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屠夫，因为他生来的这种就是说那个种性的话，那么他就是要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杀生啊来进行养活这个一家老小，养活一家老小，所以他不一定就是说相续当中好像对这个旁生有特别大的这种嗔恨心，但是通过一种这个愚痴，不知道业因果的这个道理。然后尤其像印度的一些这个比较低劣的这种种姓，如果他生来是屠夫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就是说后代的话，都要行持屠夫的这个行业。所以他是什么呢？不明白业因果的这个道理，愚痴。那么通过这个比如说杀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会转入到这个旁生。有些的话其实也会就是说堕落到这个地狱，但是从地狱出来，那么最后就是说他还会什么呢？转生到这个旁生，感受到男人的这个痛苦所以对于这个旁生哈，那么他是由增上愚痴的这个身与意恶行那么感得旁生的这个恶业那么对于旁生的分类哈，旁生的分类，那么在佛说十二由经当中有讲那么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可以大概了知的。比如说他们经典里边有说，鱼的话，鱼内啊，那么有这个6400种；鸟内的话有4500种；兽内有2400种。这也是说一种大概的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在下面哈，旁生之苦当中就分成两个方面那么一个是海居旁生，第二是散居旁生。首先我们看海居旁生。这里边讲到说，在一望无际的大海当中，鱼精罗龟虾等就像酒槽一样密密麻麻，其中的长蛇鲸鱼等大动物的身量可以围绕须弥山数周，小的水生动物则如微尘或针尖一般。这些海区旁生也是弱肉强食，大的吞食小的，小的径直刺入大的身体啄食它们。每一个庞大动物身上都有成群的小寒生筑窝居住，并以其为食。有的生在暗无天日的岛屿上，连自己屈身肢体也无法看见，格外痛苦。这里边讲到的是海居旁生。在海居旁生当中，尤其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动物世界当中，那么如我们像这个前行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情景大家也应该可以见到 所以有大大小小的这些海居的螃蟹。那么在现在，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就是蓝鲸，说它的这个长度有33米，然后体重的话有190吨。但是在佛经来看的话，有些动物的这个身量更大，比如说在这个大楼探经当中也有讲说，海中有大鱼身长有4000里，这是一个，还有8000里啊，12000里，以及32000里者。所以我们说众生的这个业力各不相同，有些动物身体特别庞大，然后有些的话就非常小。然后我们说在海当中，我们说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的话就吃这个虾米啊，所以它是什么呢？互相这个啄食的。而一些在海参当中比较这个小的这个一些这个生物的话，它反过来又可以啄食一些庞大的这个海居的这个动物啊，所以在这个海居螃蟹当中啊，确实也是感受男人的痛苦，尤其在这个海底啊，我们说见不到这个阳光。然后很多的这些海底的这个生物的话，那么生在暗无天日的岛屿当中啊，自己连这个就是说屈身肢体也无法见到，格外痛苦。所以在那个讲经当中也是引用了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啊，那么也是引用的，一般转生到这个暗处的话，也是因为前世，那么作为这个人的时候。业力所感呀，那么比如说这个不听闻这个佛法，没有正法的这个光明啊，还有就是诽谤这个佛法等等的这个业因，而感得来世，那么做旁生的时候也是见不到光明，那么生在这个暗处当中。我们以前曾经也讲过，比如说像那个一些树里边的这个蠹虫啊，还有像这个鱼蚌啊，见不到光明的话啊，那么也有些的话也是因为在这个做修行人的时候没有精进的这个修行佛法，成天就想睡觉，所以在这个来世感得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一些论点当中，一些大德也是引用说，就会成为这个树里的蠹虫，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虫蝎呀，也是在这个地下，还有像这个河蚌啊，那么在这个水里头也是见不到这个阳光，所以这些的这个业因，我们懂得之后的话，一方面作为我们自身来进行讲。那么应当明白，其实这些我们说鱼啊、鲸啊，乃至于这个河蚌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说水里的螃蟹，还有海居的这个螃蟹的话，也并不是说无缘无故就转生了这一个螃蟹的身份。那么也有可能是前世作为人的时候，不能够善加取舍业因果的道理，那么造了一些鱼吃所引发的这个恶业而感得如是的这个身份。所以以此的话，我们要提醒在其生当中啊，不要造相应的那么堕入到这个螃蟹的一些这个业因啊，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还有就是在观想的时候，上师也是强调，我们在学这个旁生痛苦这一堂课当中，一方面通过这个第三个引导文，他讲到的是轮回痛苦，那么我们在学习旁生痛苦的时候，应当深入的了知旁生的一些就是说痛苦啊，旁生的一些痛苦。另一方面的话，光是了知旁生痛苦还不行，那么另一方面应当发愿，比如说代受旁生的这个痛苦，而且圆这个旁生要产生这个大慈大悲心。还有更关键的一个这个就是说理念的话，我们不能够认为旁生就不如人，旁生是跟植物一般，认为它是一个比较迟钝的，只不过就是能动的一种这个生物而已，然后它生来就是给我们人类吃的，所以它没有任何的痛痒感觉呀那么这种理念也应当就是说来进行纠正。所以我们在学这一堂课哈，那么比较关键的旁生的痛苦，我们原旁生要产生大悲心，还有的话要懂得什么呢？我们旁生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因为前世他造业而堕入到这个旁生，我们人在这个极生如果造业的话，那么来世也可能堕入到这个旁生当中所以从这个就是说对于旁生的这个尊重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伦理观念当中，大家应当这个树立起来。所以上师也是讲，你像我们比如说在现在很多人的话，就是碰到一些人非常漠视动物的这个痛苦啊，那么作为我们说他不是佛教徒，作为一般世间人，而且受到现在的一些世间教育的这个影响那么有如是的这个理念还是情有可原的。如果说做了修行十几年的一位佛教徒的话，那么漠视动物的这个痛苦，漠视旁生的这个痛苦，那么就是什么呢？ 非常不应该的，而且就是说说明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没有这个大慈大悲心了。所以你像那个在上师所开的一个讨论会当中，那么也是讲到这个教育和慈善的方面的这些理念的时候，当时有人曾经问上师嘛，说你老人家这么多年放了这么多的这些生物的话，而且在这个藏地啊也是普遍的放一些牛啊羊啊等等的，说那这样子的话唐僧太多了，那么就会影响到人的这个生活范围，而且这个提问的人还是一个佛教徒。上师反过来就问说，这个唐僧对于唐僧的话，我只有救护的这个观念，没有伤害他的观念，而且说作为你是佛教徒的话，我反过来问你一下，唐僧太多的时候你是杀还是保护他们啊？当时这位佛教徒也是说哑口无言。所以当时有一个研究生也进一步讲嘛，说作为这个藏民族的话，对于业因果是大家普遍这个相信的一种这个真理。如果现在的人因为就是说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让自己的这个人类来进行发达，然后损害一些动物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是我们所不希求的啊。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世间人的话，他都会有如是的一种这个爱护唐僧的这个理念。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做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如果自己以前对于这个动物啊唐僧啊非常漠视他们的这种痛苦的话，我们对这种理念应当做一个这个纠正。所以在现在一些世间的这个教育当中，课本当中经常提倡说，哎，动物的话跟草木一样啊，然后只不过动物能够动啊，但是它的这种感觉啊非常这个迟钝。所以的话就是说现在的一些这个年轻人的话，受到这个课本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个家里杀鸡啊宰羊啊或者说杀一些这个唐僧的时候，那么也没有一种悲悯之心，觉得就是该杀该吃。所以从小的一种教育的话，导致我们对于唐僧没有一种这个慈悲的理念。所以像这些我们如果真正来进行分析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佛教当中其实对于动物和草木一样不一样的话，是完全划定的这个非常清楚。动物的话它有心识，那么它在我们杀它的时候它会感觉这个痛苦。我觉得有一个人讲得非常的好，你比如说草木和这个动物，我们杀动物的时候，你如果说不是把它抓得非常紧的话，它会逃跑。然后我们就是说把这个草来进行砍下来的时候，一根菜拿下来的时候，那么菜不会跑。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容易看到的这些现象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说动物和草木一样感觉非常迟钝，一点感觉也没有呢？而且如果说因为迟钝的话就应该被杀，被我们成为这个就是说口中的这个食物的话，那同样的，其实在我们人类当中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常聪明。上学校的时候我们说尖子生必定是少数的，如果这样子的话迟钝都该杀，那么我们人类当中笨的人都应该被这个杀掉。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悲悯之心的人，那么看到人被杀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想去救护他但是因为这个受到一些传统的教育的这个影响的话，看到唐僧被杀的时候，我们相学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悲悯之心，有些就是说处在一种无忌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些理念都应当什么呢？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如果说这个迟钝就应该被杀，然后他是比我们人类低劣的这个种族的话，其实这种观点有些相似于我们说在这个二战当中纳粹的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最初发动起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认为雅利安民族特别这个优秀，所以为了让这个优秀的雅利安的这个种姓能够说纯种的繁衍下去，那么叫什么呢？把其他的这个民族其他的这种种姓全部来进行屠杀。所以我们这种理念的话，表面上觉得好像非常正常，但真正哈，我们有这个一点这个恻隐之心的人，我们可以反过来问问，我们的这种观点跟纳粹的这种就是说一种疯狂的屠杀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些就是说一些我们就是说认为比较正确的，而且就是说不容这个改变的一些理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佛法的一些业因果的道理那么应该反思。如果自己处在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漠视的这个就是说一些理念当中，我们应当尽量通过懂得这个业因果，多看一些业因果的这个实例那么我们会什么呢？尊重这个动物，也不敢去这个屠杀唐僧。这是说对于我们一方面这里边讲到的是这个海居唐僧虽然他是非常痛苦，而且就是说也是比较愚痴，确实关待于人类来讲也比较这个愚痴，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他愚痴就说他 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感觉，然后就是应该被我们人所这个屠杀，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看哈，说作为旁生几乎都是呆头呆脑、愚昧无知，而根本不懂得取舍，终日在处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之中啊。所以像这个旁生的话，以前就是说一些这个庄子也是说说这个鱼水中的这个鱼非常非常安乐，但是它这里边是有非常深深的这个寓意所在。但是按照这个因果来进行讲的话，鱼作为这个旁生啊，我们认为它非常自由自在，其实真正来进行看的话，我们懂得了这些道理啊，那么它就是说在这个水中，那么处在一种愚痴的这个状态，愚昧无知啊，不懂得这个取舍的这个道理，其实也是处在什么呢，被这个大鱼来进行啄食，然后被一些这个小鱼来进行腐蚀啊等等的这个痛苦当中啊，所以它并不是说真正的这种快乐。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就是散居旁生。散居旁生当中讲到说，尽管身在人间天境，但也都在感受着愚昧和被意识的痛苦。比如龙王常常遭受大鹏鸟的威胁及降临热沙雨的危害，而且愚痴呆笨，心狠手辣，毒气冲天等等，非常可怜。这里边讲到这个散居旁生啊，不固定住在这个大海当中，那么在这个人间天境啊，但是实际上他既然是旁生的话，依靠旁生的增上愚痴的业力所招感，所以也都感受着愚昧啊，和被这个就是说意识的一些痛苦。你像这个旁生当中稍微比较有福报的，作为这个龙王啊，那么他也有这个就是说两大痛苦，一个是说大鹏鸟的威胁，还有的话就是降临热沙鱼的这个危害啊。而且有些这个就是恶龙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愚痴呆笨的状态，并且心狠手辣，而且这个恶龙毒气冲天，也是说非常可怜的。所以你像这个就是龙为什么感受如是的这个痛苦哈，在正法念处经当中他也有讲说，观龙世界与这个热沙苦，为什么说有这个热沙苦，以何业因而感得这个热沙苦呢？是说这个龙在这个前世做人的时候，以这个嗔恚心啊，焚烧僧房，聚落诚意，所以以此这个焚烧僧房聚落诚意的这样的一种严重的罪业的话，那么他会这个死后堕落到地狱，然后从地狱当中出来，那么即便是说转生到这个旁生啊，那么转生到这个龙，也要感受热沙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像这个龙的这个痛苦，其实你像这个龙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受这个唯物的一种影响嘛。那么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以前也认为龙的话是一种这个神话传说，没有认为它真实存在。但是往往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认为它不存在，是因为见不到。所以对于旁生当中，那么有些是什么呢？我们人类的这个眼识不一定能够见到的。是说即便是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么当时也有很多的一些龙族啊来进行听经闻法啊，那么这些龙族除非有一些禅定啊，那么特殊业力的人他才能够看到，那么一般的这个人类也并不是说全部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自己看不到就说这些龙类啊不存在。所以关于龙的一些分类啊，龙就是说就是转生为龙的一些业力以及龙所感受的这些痛苦的话，那么在我们佛经当中，比如说佛说长阿含经啊，还有佛说这个海龙王经当中都有讲。而且对于龙的这个存在的话，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古书当中啊也有记载，你像那个山海经，还有在这个史记，还有在这个淮南子当中啊，那么都有记载龙的这个存在。我们好像上一堂课提到，不知道有没有提到那个术士费子房，那他就是说他是在那个隋朝左右的那个年代出现过的一个术士啊，他当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他可以降服这个龙啊，所以当时他就是降服一个恶龙之后的话，当地三年大旱都不知道原因。后来就是说祈祷这个龙王降雨的时候，当时这个非常方知道之后的话，他就说你们不用祈祷了，这个龙被我降服了。然后他把这个龙放了以后的话，那么普天大降这个甘露雨啊。所以这些龙的这个存在，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书当中啊有很多，有些可以什么呢，限量见到，有些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史书的这个记载，那么龙它可以，我们说龙境界，佛经当中说四种不可思议，龙境界不可思议，那么龙可以什么呢，主宰我们的这个风调雨顺管理这个就是说降雨等等的这些属于龙所管。所以像龙的这个存在它并不是一种这个神话传说，不光是古代，你像现在 就是说发现的一些比如说西藏龙啊，还有像那个中国龙的这个化石，那么有些是什么限量已经拍到了这个龙的显现，西藏龙的话它是坐在这个飞机从拉萨那么返回内地的时候非常清晰，然后在讲解当中上山也专门把这个照片摘录下来，那么提供给大家也是非常明显，那么就是说两条龙它的这个鳞片啊清晰可见，龙的这个身影的话也是清晰可见。还有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成都，它是依靠那个就是红外线的这个就是说测控啊，那么拍到的一个飞龙，那么这也是什么呢？真实的，而且当时的一些气象专家呀，等等都觉得什么非常诧异，非常神秘。其实，在我们佛教当中，那这就是什么呢？属于旁生的一种。还有像那个贵州所出土的龙的这个化石啊，跟我们古就是说现在那么画到的这个龙那么非常相像，而且它这个化石非常完整，而且说是一条这个母的这个龙嘛，说在这个母龙肚子当中还有两条这个就是小龙。那么我们通过像现代发现的一些拍到的这个龙的就是照片啊，还有龙的一些化石的话，我们应当知道其实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有太多太多我们所不了知的，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自己没有见过再通过一些这个就是说世间教育的这个影响那么完全否定一些客观存在的这个现实啊。所以这里边对于龙哈，那么大家因果证件不要认为以前没有听说过，或者说它是一个神话传说，认为这里边也是一种这个神话传说而已，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对于这个龙哈，那么下面我们就是看，就是说看不到的一些散居旁生，那么像龙也是非常可怜。那么即便可以看到的，那么下面也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讲，一个是没有人饲养的这个旁生，还有就是被人饲养旁生的这个痛苦。我们首先看这个没有被人饲养的这个旁生痛苦，尤其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人间的旁生中无有主人饲养的野兽等时时刻刻都处于万分恐惧的心态中，即使吃一口食物也不得安逸，经常面临互相啖食、遭猎人捕杀、被野兽吞食等险情。这里边是说散居旁生当中无人饲养的这些野生动物啊，那么也是处在一种恐惧的这个心态当中，而且就是特别不安稳。我们现在有些人在大城市当中怕这个强盗啊，怕小偷啊，西方国家怕这个恐怖分子，那么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这个住宅、家牢啊等等的，认为这个就是说不安逸。但是其实跟这个旁生来进行相比的话，旁生更加处于在我们人的这个恐怖当中。那么完全是处在一种这个恐惧的心态当中，吃一口食物都怕有人来进行捕杀，所以而且彼此之间的话它还有一种什么呢，互相啖食，食物链我们所讲到的，那么遭这个猎人捕杀，被这个野兽吞食等等的这个就是说险情啊。其实你像尤其被这个人所捕杀，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山海经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珍稀动物，但是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其实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邪见，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也认为吃一些就是说非常凶猛的非常强悍的一些动物的话，可以把这个强悍动物的它的精气啊还有它的这个力量那么纳为自己所有。在那个山海经当中以前曾经看到说那个猩猩啊，在以前古代的这个猩猩，人们的这个观念当中说吃了这个猩猩的肉啊，说可以就是说猩猩跑得非常快，吃了猩猩肉的话那么就可以健步如飞，而且就是说在那个古代的这个就是说食物啊，说八珍当中有一珍的话指的就是猩虫啊，特别这个美味，所以你像那个我们中国像古代的那种猩猩，就是说现在已经绝迹了，有些这个就是说学者也是分析，绝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理念啊，那么就是说捕杀而造成现在的这个绝迹。其实这个猩猩在旁生当中，在这个山海经当中记载还算是比较聪明，而且也非常有意思，说这个猩猩的话，它可以就是说预测这个一人家的这个就是说过去，但是它测不到这个未来，而且猩猩有一个爱好，他愿意喝酒，而且还愿意穿这个草鞋，所以当时很多的这些乡民的话知道这个猩猩的弱点，然后专门就是在那个猩猩经常出没的这个地方放上酒然后就是说摆上这个草鞋来进行诱惑这个猩猩。那猩猩一看到这个酒和摆的这个草鞋，他就知道这家是祖先是谁，然后他也知道是人们来进行诱惑他，然后他就什么呢，把这家的这个祖先的名字全部叫出来，叫出来以后的话就骂说，你难道不你们人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就是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小心眼吗，然后他就不吃也不穿这个草鞋。 但是我们知道猩猩的话它毕竟是旁生，我们说它虽然比较聪明但是还是愚痴，经不住这个就是说酒和草鞋的这个诱惑，然后又反过来又想这个就是说喝酒又想穿草鞋，然后想想又不能，然后又走，然后经过几番之后的话它最后还是什么呢，把酒喝了然后把草鞋这个穿上，然后最后的话就被人们给这个捕杀呀。所以在这个我们中国在那个山海经当中啊，确实有些认为是神话，但实际上懂得了这个佛教的，我们说这个旁生的话有无量种那么多，而且有些的这个珍稀动物的话，那么就是说之所以现在不存在人们认为是这个传说的话，那么也是跟我们人的这个理念在古代当中都是认为吃了这些猩猩的话增加体力啊，然后吃了一些这个就是说山中的这个精怪的话也会就是说增加自己的这个体力然后把它把这个动物的精气那么纳为自己所有，所以导致现在珍惜动物的这个绝技啊。所以我们这里边也是同样的遭受什么呢，人间的这个就是捕杀，然后动物彼此之间的话它还有互相暂时的种种的这个恐怖，其实这里边情形哈大家看了那个动物世界里边非常明显。那么我们下面看说这个鹞鹰捉这个鸟雀，鸟雀吃小虫，以充分的表明这些旁生本身无时无刻不在造互相残杀的恶业，而且猎人们精通伤害残杀这些众生的技巧如设陷阱撒网护射火箭等，瞬间便可以使他们丧命。而且你像这里边射火箭的话就是在那个极乐叶文大书当中啊，像这个火枪对于旁生的这个造成的这种痛苦是非常这个严重的，而且这样一种恶业也是极为这个就是说严厉，极为严厉。你像现在的话在尤其沿海一带不是说那个有足球场那么大的这个就是说捕杀海生动物的一些网吗，所以在这个现代又比古代由于科技的这个发展，那么捕杀动物的这个手段也越来越这个精密足可以就是说使他们这个丧命，而且手段之残忍确实是那个惨不忍睹的。如果大家就是说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像那个就是说地球公民可能作为真实的这个佛教徒可能看都看不下去，但是里边确实我们人类捕杀动物的这个技巧还有它的这种残忍的这种程度确实已经惨不忍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我们就是中国不要说佛教，中国古文化当中也是说就是君子远庖厨，然后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作为君子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恻忍之心，所以我们真实看到了一些动物的这些就是说被杀的残忍情景的话，那么相信就是说有这个恻隐之心的这个人是不忍心食这个动物的这个肉啊。所以有些这个旁生则因为自己身上所长的角毛皮等而遭杀例如人们为了珍珠而采集海贝，为了象牙象骨猎杀大象，为了兽皮而捕杀老虎豹子水獭及狐狸等，为了麝香而捕杀獐子为了获取血肉杀害野牛野马等，这些动物自己的身体反而成了送命的鹰，真是痛苦至极。所以在那个龙树菩萨亲友书当中也有讲到说有因珍珠有因毛啊血肉皮骨而遭杀，感受痛苦无边际。所以为了满足我们人类的一些口腹之欲啊，为了满足我们人类的一些这个享受的话那么我们全然漠视动物的这个痛苦的话，我们说人和动物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反思所以在有些国家当中很多的这些民族的这个风俗也是什么呢，非常不好的。比如说在丹麦说每年它夏季会举行一次的这个特别残忍的血腥的杀鲸大会围堵这个鲸鱼，围堵之后的话然后将这个鲸鱼宰杀，宰杀之后把这个鲸鱼肉一块一块割下来，而且平均分给岛上的这个居民。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让全家乃至于幼小的这个儿童也参加这个屠杀鲸鱼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传统可以说极为恶劣。我们想一想，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目睹了鲸鱼被宰杀的这个情形，而且认为是正常的，熏染上这种理念的话，那么他长大以后的思想和行为会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这个慈悲心的人呢也是很难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就比如说作为我们学佛的话应当尽量改变自己以前不好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杀生还有就是穿一些这个动物的皮毛那么这些作为这个佛教徒应当尽量去这个改变。你像佛陀我们为什么说听闻非常好呢，我前段时间也是看到有些道友引出了涅槃经的一些这个教证非常好你像佛陀在世的时候还开这个开许弟子吃这个三净肉也就是说不见不闻和这个不疑的 三经中，但是在涅槃经当中，佛陀已经说了，说在我入灭以后，在末法时代，连这个三经咒都不开许我的弟子去这个就是说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吃这个旁生的肉有失菩萨的这个大慈悲种性啊。而且就是说吃这个动物的肉，在这个楞伽经，道友们如果有机会看的话，还有在这个涅槃经当中非常明显说了，佛陀涅槃之后连这个三净肉啊不宜被我杀，我不见，还有这个就是说不闻，那么这些这个三净肉的话都不开许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不能够长养我们的大慈悲的这个就是说佛性种子。而且我们说吃这个动物的肉，在这个楞伽经还有涅槃经当中有讲，一个方面我们散发的这个气味的话都是一种非常凶的这个气味，一些旁生闻到这个吃肉的人类的话，他会远远而这个避走，而且对我们修法也就是说无力持咒的话，那么就是说吃肉的这个人持咒，那么他的这个力量也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涅槃经当中哈，那么佛陀断肉啊，连这个三经肉都不吃，很多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说长养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因为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三经肉是佛陀神力所变现，并不是真实的这个旁生的肉，但是在佛陀入灭度以后的话，我们说这些什么呢，冤冤相报啊，我们吃这个旁生的肉的话啊，那么一种这个业力所感，而且这个旁生也会什么呢，产生这个嗔恨之心啊等等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有一种理念，因为你像那个很多高僧大德，那么与生俱来的一些修行的这个福报啊善根那么在从不是说通过学佛以后从小就对这个旁生啊有一种就是说不造作的这个悲心啊，这是令我自己本人来进行讲也是极为这个佩服的。对于这个旁生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从小的时候没有人教他，那么看到这个杀生的场面就非常什么呢，不忍而且想方设法去这个保护这个旁生。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因为前世的这种业力所感，极生当中一些没有业因果的这些教育所致的话，我们就认为哎，吃旁生的这个肉可以让我健康，可以让我这个延年益寿啊。尤其现在的这个广告的话说吃这个鱼脑可以让小孩子聪明，然后烧烤猪的时候为了让它这个味道鲜美无比，使用的这个手段的话也是极为这个残忍。所以看了这些广告，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因果道理，那么都想什么呢去尝试，尤其说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啊，还有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长寿。但是以前像这个竹窗随笔当中莲池大师也有讲，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富贵人啊，他很难以吃素，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贪执于这个口腹之欲喜欢吃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怕这个吃素的话身体会这个消瘦啊，不健康短寿，有这两个顾虑的话莲池大师以前也是说过，那么富贵的人他一般很难这个就是说吃斋。但是大师分析了，其实就是说吃肉啊，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长胖，这是可以的，但是它不可能让我们延年益寿，这个我们一定就是说通过大德的一些教研啊，我们应当知道。当时那个竹窗随笔莲池大师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在旁生界当中，你比如说比较长寿的就是鹿，在这个旁生界当中比较长寿的就是鹿，那么我们知道鹿的话它是这个素食的，它吃草它可以旁生，而老虎的话它是吃这个就是说肉的，那么是吃肉的，所以老虎的这个寿命反而比不上鹿的这个寿命啊。所以我们说作为有些人就是说想要长寿的话，那更应当这个吃素。但是莲池大师也非常方便，作为在家居士，比如说贪吃这个就是说口腹之欲一下子不能转变的时候，那么他可以有一个次第，比如说他可以吃这个三净肉啊，或者说吃这个月斋日斋等等，就是说有一种方便方法，那么这些逐渐行持之后的话，那么最后可以吃这个全素，有一种这个引导。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的这个广告哈，其实造的业也非常严重，没有这个宣扬什么政治正念，完全是让这个怂恿众生去杀生去这个食肉但是真实的这个证件在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教研当中啊，非常我们容易明白，你像旁生当中的鹿和老虎来进行做一个对比，素食者和荤食者哪一个更健康，哪一个更这个长寿相信大家也会什么呢，去这个抉择的。所以在这里边哈，我们就是对于这些就是无人饲养的那么一些野生动物哈，千万就是说不要去这个杀。然后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如果能够吃这个长素的话，那你像佛在楞伽经还有在这个涅槃经当中都是告诫我们要这个就是说吃这个素啊，然后连这个三净肉也不让吃。但是有些如果说确实一些这个环境所影响一下子做不到的话，那么也可以什么呢，就是说逐渐的这个行持，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不要去这个杀生。 这是非常关键。下面我们看这个就是被人饲养动物的痛苦，说作为主人所饲养的动物，由于鱼池呆笨的缘故，就连屠夫手拿刀剑来到面前时，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根本不知道逃避。此外，这些动物没有一个不感受如被人挤奶、驮运货物、遭人安割、穿透鼻孔、辛勤耕地等众多历史的痛苦。这一段内容哈，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就是地球公民哈，确实里边看了以后说他被人挤奶啊，还有在那个驮运，然后他就是被驮运到这个宰杀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他所感受的这个痛苦啊等等，确实非常非常形象，让我们看了以后都不忍心再看下去。还有就是在这个藏地，像这个就是动物的话，被那个尤其是像一些牛啊羊啊，被挤奶驮运货遭人意识驮运货物，然后又遭人这个阉割呀，穿透鼻孔，所以众多被这个意识的痛苦。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提起的，像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还是有一些动物园里边有这个就是说马戏的这个表演啊。其实这些就是说，我们小孩子看起来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大人看起来的话也觉得非常精彩。但是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什么呢？虐待动物的非人道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行为啊。我们就是说去年的时候那么也曾经去了一些这个郊区的动物园，看到以后的话，有些道友就说嘛，说以后再也不去这个动物园了。他当时确实有这个老虎钻火圈，还有像这个海豚打球啊、顶球等等，就是说比较精彩的这个表演。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当时就想，哎，这个老虎的话本身是非常凶猛的，但是已经被人挑老虎，那是怎么调教过来的呢？我们就说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会明白，在这个之间，一个非常凶猛的这个老虎被调服的这么温驯的话，那他受到了多少的这个虐待。所以像这个马戏团的话，那么很多的这个国家，好，我们刚才这里边掉麦了，我们下面继续啊。所以这里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马戏团哈，也是对于这个动物非人道的一种这个虐待啊，也是体现了我们人类对于动物的这个就是说残忍。那么下面他又讲到说，牛马等牲口，被杀已经伤痕累累，却仍然要驮运货物，被人乘骑而艰难行路。当他们实在走不动时，狠心的主人就用鞭子抽打，或用石头猛击这些牲口，从来也不曾想过身为动物同样有辛苦疲惫，病患疼痛。成群的牛羊从身强力壮到老气横秋，只要还没有到太不上用场或气绝身亡之前，就无有休止的被主人使用。一旦衰老着不成样子的时候，或者被主人一刀结果性命，或者被卖给别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被宰的厄运，自然死亡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这种情形在现在，尤其是在那个青海一带那么这里边也是描写的非常的这个形象，每户牧民就是使用一旦这个牛啊羊老了以后的话，就是说基本上都是说被运到这个屠宰场，说自然死亡的一个也没有。但是像那个在一些佛教兴盛的，比如说在那个甘孜州啊，那么有些这个就是说牧民因为知道像这个牛啊羊在这个就是没有老之前对家里边确实有恩德，所以一般的话都会让这个年老的一些牛羊那么自然这个死亡。所以各个地方也是不尽相同。那么作为旁生所受的痛苦，实在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很多就是说素食主义者也是提及了这个人道主义。我们先不从这个就是佛教的理念来进行讲，因为佛教理念的话我们下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观修。那么从这个世间人道主义来进行讲的话，旁生并不像我们说跟植物一样，其实旁生也有生命也有感觉。以前在这个70年代，英国学者彼得辛格那么写过动物解放啊。因为就这个我们就是说一些人类的这个解放，比如说黑人解放、 妇女解放啊，那么这些都有解放的话，但是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人类，对于动物的这个就是说虐待啊，时间已经什么呢？就是太持久、太过分，已经太过头。所以有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解放，有黑人啊、妇女的这个解放的话，那么他写了这本书当中说，动物也应当解放。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呢？知道动物和人一样啊，确实不能够认为动物和这个旁生没有任何差别。而且有些就是非佛教徒啊，不明白佛教的这个深深道理，认为那植物的话它也有生命。有些人就是说嘛，这个植物也有生命，甚至有些认为植物它也可以见闻觉知。那如果说动物不能吃的话，哎，你们佛教徒啊，植物也不能吃。以前有一些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说，这些人也太过分了，本来就是说出家人吃的就很少，然后就说学佛的人如果素食的话吃的很少。确实作为这个植物本身来进行讲，我们等到后面讲这个夜莺果的时候，华智仁波切也讲到了吃这个就是说好，我们这边停电了，然后网也上不去了，我们现在用的是无线网卡，然后就是把这个课程先结束哈。我们刚才就是讲到了，就是对于那个辛格所讲到的动物解放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人和动物确实没有差别，但是人和这个名利当中哈，人和这个植物还是有差别的。以前在那个四明尊者的一些教恩当中有讲到，在名利当中，我们说在实战当中的话，动物也好，我们这个人也好，植物也好的话，那么同源于这个如来藏。但是在这个我们说名利当中的话，我们一般动物也好，人也好，我们会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产生这个执着之心，所以我们去这个虐待动物、宰杀动物的话，动物会有这个感觉。那以像植物，根本来讲，它虽然源于这个如来藏，但是我们一般没有特殊的像这个孤独地狱众生的这个业力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非无想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业力的话，我们一般不会执着植物的这个身体是我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说可以这个就是说吃这个植物啊，但是也要就是说怀有一种惭愧忏悔之心。但是对于这个动物的这个身体肉也好的话，我们一定是不能够这个就是说去损害、去这个虐待啊，这些我们就是说作为这个佛教徒名利当中的一些道理，也应当什么呢？会这个区分啊，会区分。所以我们下面好继续看。说每当我们目睹遭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时，应当深深的思索，设身处地观想，如果这般剧烈的苦痛落到自己身上，那将如何忍受得了。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是用世间的一些这个人道主义的话，那么也有这个动物解放，但是在我们佛教当中，有些佛教徒也不需要就是说依靠这个世间的一些人道主义啊等等的，因为我们佛教当中一切的这个众生都是我的这个父亲母亲，那么旁生的话在无量生世当中也曾经做过自己的父亲母亲，所以我们在佛教当中的这个观修，那么目睹这个旁生感受痛苦的时候，我们首先一种这个自他换位啊，我们可以什么呢？设身处地的去思维一下。如果说这般剧烈的这种痛苦，动物被这个就是宰杀，还有动物被虐待啊，那这些痛苦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承受得了啊？不妨这个就是换位去思考一下。以前我们也是在讲这个竹生随笔当中，那么大师最初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不是说腿被这个烫伤啊？那当时大师也是什么呢？自他换位去这个想，那么发菩提心回向给这些旁生等等。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但要对生于总的旁生界有情生。起强烈悲心，尤其对于自己饲养的动物，更要多一分仁慈，多一分爱心，尽量保护它们。事实上，乃至虫蚁及细微寒生以上的所有动物都有都同样有苦乐的感受，而且这些旁生无一例外都当过自己的父母，对他们升起慈悲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们大圣的这个菩提心观修啊，动物都是自己前世的这个父亲母亲。那我们对他们升起这个慈悲心是理所当然，尤其是自己就是说豢养的一些这个家禽啊家畜的话，更应当什么呢？就是说有这个慈悲之心，因为自己就是身边的豢养的一些猫啊狗啊，还有一些家禽的话，很多都是跟自己前世确实有这个父母啊还有亲友的这个关系，然后极生的话，那么也是转生这些旁生这也是说在一些因果的案例当中啊，那么都是说真实发生过的，并不是说我们这里边 从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法上说是父母，其实不是父母啊，不是这样子的，是真实就是在这个就是说生世当中啊，那么曾经做过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所以我们对他们升起这个慈悲之心是这个理所当然。其实不要说这个虐待啊，不要说虐待，你像在那个上师讲这个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你像身边饲养的这些牛啊羊啊还有一些旁生的话，你就是给他起一个不好的这个外号的话，他也会什么呢，有这个灵性的，那他也不高兴，这是在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都有的。所以我们乃至于就是说说这个恶语啊，连这个旁生的话我们都不能骂他，然后也不能就是说去这个给他起一些不好的这个外号啊，也应该什么呢，一种这个慈悲心尊重心来进行尊重这些旁生。所以像那个大宝金经当中哈，他也是讲到旁生的话，我们不是说那个大毗婆沙论是依靠这个增上在生与欲的这个愚痴，然后在大宝积经当中说，旁生去者无量无边，作无异行，无福行，没有福报的这个行为，还有无法行，无善行，无这个纯智行，那么基本上也是讲到这个旁生是感受这个难忍痛苦，而且基本上也是处在一种愚痴的这个状态当中。还有在这个变异经当中也讲到转生旁生有五种因，那么这五种因的话，第一个就是说犯戒思切啊，这是说在这个乃至于我们五台山的这个人皮骨啊，大家就是说都知道的这个人皮骨的公案也是什么呢，犯戒思切啊，尤其是原书生的这个三宝对境等等，那么意思也是说转生到这个旁生。第二个方面就是负债不还，第三就是杀生业所感到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这也是在楞严经当中也是如此宣说。第四是不喜听受经法，不喜欢听受这个经法啊，而且就是懈怠，成天想睡觉的话，龙王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是说，转生到这个五种这个不同啊，也是转生到这个旁生。第五种就是常以这个因缘艰难斋会，不过这个我好像没有去查哈，但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可以互相去沟通一下。常以因缘艰难斋会啊，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邪命养活。这是说在这个变异经当中，那么讲到了五种这个转生旁生的这个五种因，所以我们在这个集成当中，一方面自身应当什么呢，就是说换位来进行这个想，我们前一段所讲到的，那如果说自己无法忍受旁生所感受的这个痛苦的话，我们在这个集成当中尽量不要造像这个变异经当中所讲到的对旁生的这个五种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作为大乘行者，那更要圆这个现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看不到的这些旁生啊，那么去什么呢，修这个自他相换，带这个众生受苦啊，那这样就是说对他升起这个慈悲心，不损害动物，然后保护这个动物。所以以上哈旁生的这个痛苦我们基本上介绍完了，那么下面对于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做一个总结，然后对于三恶趣的这个痛苦我们应当如何就是说去修大乘的这个菩提心，那么下面也有具体的这个就是说讲说。对于上述的道理，我们要以圆满具足加行正行后行来实修，这是说对于唐生的这个痛苦，我们观修过程当中哈，也是依靠三殊胜受持来实修。那么下面总结，由此可见，不管是投身在三恶趣中的任何一处，都必然要受苦受难，而且这种苦难的数量也是多不可数，程度也是无比剧烈，时间也极其漫长。更悲惨的是，三恶趣的友情由于愚昧无知，无有正法光明致使所作所为仍旧逃不出恶趣的因，一经升到恶趣后，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也可以说想要再解脱实在是难之又难。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做人的时候，获得狭满难得的人生，如果不善于掌握，一旦堕入恶趣了以后的话，在很多圣明菩萨的一些教言当中都说从暗入暗呀，很难再有就是说行持善业的这个机会。我们想想到这个旁生界，转到旁生界，连念一句这个观音心咒的这个能力都没有，我们人类再笨的话，我们一天可以什么呢，念这个观音心咒，我们至少可以这个顶礼拜佛。但是作为旁生的话，除了一些非常有灵性的这个旁生，一般的旁生处在这个愚痴当中，不会念心咒，也不会去拜佛，更加什么呢，听不懂这个正法的这个法义所以一旦堕入到这个恶趣，本身是一种恶业所感得的，然后在恶趣当中，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它本身就是吃荤的，那么又什么在旁生界当中又不断的造恶业，所以是从暗入暗，很难再有这个出头之日。所以这里边 提醒我们的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极深当中千万不要想到就是说我来世在获得解脱。如果我在极深当中不能够依靠这个正知正念摄持，那么身体没有刀量，还会就是说经常懈怠啊，那这样子的话来世堕落到这个恶趣当中的话，你再想修行，那这种力量会什么呢？越来越减退。所以我们在这个极深当中有了这个自在的人生，侠满难得的这个人生的话，不要把这个修行往后推。在身体健康的时候，那么在自己还有这个精力的这个时候的话，应当这个就是说提早这个修行啊，那这样子的话才会什么呢？从明入明啊，获得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解脱。我们自相续中在今生或他世一定积存了许许多多转生恶趣的罪业，所以现在就务必要诚心诚意努力忏悔以往所造的恶业，立誓今后绝不再犯，并且对生在恶趣中的友情升起强烈的悲悯心，一边发愿。下面这一段发愿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上次在讲课的时候也是说，我们对下面这一段发愿的话，没有就是说，只要你能够看懂文字的话，没有人说就是看不懂，也没有人说不会这个观晓的。所以我们要把下面这一段文字常常思维，然后常常闭目，就是说祈祷这个善知三宝，愿自己三世当中对于这些旁生啊，对于三过去的这个众生，三世当中那么引发油然的这个大悲心哦。所以这里边发愿的这个就是愿文非常好，说将自己三世所及的一切善根回向给沦落恶趣的这些众生，但愿他们能早日脱离恶趣。一边思量发心，我如今幸运地遇到了大圣正法，有了行持承办自他二力正道的机缘，一定要刻苦求法，精进修行，将来好接引恶趣的所有众生到清净刹土。愿上师三宝加持我获得这样的能力，并且祈祷上师本尊念诵发愿，最后将善根回向众生。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前行当中没有这个实修的内容，然后也觉得好像学起来枯燥无味，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真正懂得了这个佛教殊胜道理的话，其实很多修法在前行当中的这个修法，如果你修上来的话，那么大乘当中的一些修行的这个印象，它会什么呢？稳固的来进行增上。你比如说我们在经里所讲到的这个旁生痛苦，如果我们讲这个大中观大圆满讲得再好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旁生的痛苦非常漠视，然后就是说对于旁生没有这个慈悲之心的话，那你所讲到的这个大中观也好大圆满也好的话，都是一种形象的。而且上师也是在讲，如果我们比如说对于这个旁生痛苦真正通过这一堂课学习然后大家实地的这个观修上去以后的话，那很多的一些大圣的这个中观大中观还有大圆满的这些修行印象，它会稳固的这个增上。所以在这里边的这个发愿也是同样的。而且我自己就是说在文思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你像这个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三过去的一些众生的这个就是说悲悯之心都是不加造作的，非常这个就是说自然。而且就是说尤其对于这个旁生，从小就有一张的一种这个就是慈悲之心。你像我们汉地天台祖师智者大师，在他刚这个出生的时候当时就是说也是有很多宴相嘛，所以家里非常高兴，然后就请了一些这个亲朋好友杀鸡啊宰羊啊，就是说来进行庆祝孩子的这个诞生嘛。但是就是说当时非常奇妙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高僧大德确实素食修行的这个善根啊，那么当时这个杀鸡宰羊的过程当中，说火也灭了，然后这个汤啊也凉了，然后这个宴会就没有摆成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形。所以我看了这些以后的话，一些高僧大德，那么他们在这个小时候对于这个一些这个恶趣众生的慈悲之心确实自己心里边有一种羡慕，而且非常这个随喜赞叹。所以我们在现在那么像这里边这个发愿文当中，可能我们受过这个就是说先前的一些唯物的这个就是观念的影响，然后对于旁生没有这个慈悲之心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个文词情形的这个内容，那么再去这个观想，而且内心的话，你像这一段这个发愿文非常贴切。然后我们闭上这个眼睛去思维的时候，也愿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愿圣师三宝 ，然后就是三根本来进行加持，用自己的这个香水当中，那么产生如佛一般，如菩萨一般，如这些高僧大德一般的无为的没有造作的这个就是慈悲菩提的这个理念啊。那么以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圆这个三恶趣的这个众生，用他们的这种痛苦我来进行代受，那么在最后的这个修法回向的时候，依靠这个就是说发愿回向啊来进行应持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对于最后将善根回向给众生，对于上述道理，我们要以回向等三殊胜摄持来实地修持。好，我们这一堂课哈就讲到这里。然后刚才哈我们说到的那个转生，唐僧的这个五种因，我刚才看有一位道友哈查出来了，生于畜生的这个五种因哈，说那个。第五种刚才我不是说不太清楚嘛，然后这里边有位道友查出来说，常以种种因缘阻扰他人举办斋会哈，刚才就是第五个因，他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常以种种因缘阻扰他人举办斋会啊。谢谢这位道友。好，我们下面做回向。索南德依檀迦若巴涅多内耶帝扎隆檀歇将揭迦那奇瓦隆彻巴耶诸毗诸毗诸阿诸阿修万佛势力勇猛之恶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地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随身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人所得金刚持。好，下面道友们好可以提问。好，其实自他相换哈，如果大家学了这个入菩萨行论就知道，基督菩萨说修自他相换是圣妙秘密诀呀。很多道友想要求这个窍诀，最好的窍诀的话，基督菩萨已经跟我们讲了，就是修自他相换。而且修自他相换的话，一旦您明白了自他相换是一种窍诀的话，那么他就是说不用等到后来才修，开始就可以修。但是如果说心力完全不够哈，而且执着心特别重，怕一关的时候，不是说动物啊，还有这个恶趣的这个痛苦，那么一种黑气自己吸收，自己的这个善根白法依靠这个白气，那么就是说也是观想，给这个一些这个就是说所观想的这个对境哈，有些人就不敢观，如果实在不敢观的话，那你先不观也可以。但是作为真实的这个大乘行者的话，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无端尊者曾经在心灵修习当中为我们解释了，说这个凡夫修自他相换带众生受苦的话，是不可能真实带众生受苦的。之前你觉得好像那个就是说病人的痛苦啊，然后旁生的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可能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执着性也是很大，执着性也是很大。你像那个就是无光尊者说，众生的业是互不相待的。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观修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迅速积累自己的这个福德和智慧资粮，而且可以什么自超凡境哦，在凡夫位的时候就可以说超越一般的这个凡夫，那么获得殊胜的一些就是说成佛的这个资粮。所以从自身来进行讲哈，如果你生病了反而通过这个自他相换的话，你不但不会说身体越来越这个严重反而会什么呢？身体健康所以如果说稍微懂得一些大乘的这个佛理啊，修这个自他相换，在凡夫位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真实代受对方的这个痛苦，所以这种顾虑哈，也是说那个不必要。而且就是说懂得以后的话，其实马上可以开始修的。这位道友，
听得见吗？我还有一个问题。
听得见，你请讲，你请讲。
前个上次讲的这个。
好，你的声音有些卡，说明心见性的佛和什么佛？
和圆满，就是和那个圆满正那个境界的，还是不同的。那个之前的就是第一次讲。
好，就是其实你问到的是密宗的这个即生成佛哈。其实密宗的这个即生成佛，我记得在那堂课当中哈，我还是给大家引用了一些汉地比较类似的一些校正哈，来进行说明成的佛是什么佛。因为我当时引用的是汉地像这个轮女成佛，那么成是什么佛呢？当时在那个好像是四明尊者的一些教言录当中哈，不是也是有人问说轮女成佛， 在这个是一种不了义不圆满的这个佛嘛。但是四明尊者说了，圆满成就的佛就是在这个顿教当中啊，圆教当中，圆教当中圆满的这个法身佛，而且说一成一切成，一一切处啊，所以成就的是圆满佛。那你像为什么成就的是圆满佛？他所依的是法华经啊，法华的这个妙义是究竟一圣的这个观点。所以在密宗当中讲到的这个即行成佛，根本的所依的这个所随意的话，其实也是究竟一圣。那同样的是就是说所依的根本的这个究竟一圣的这个道理。所以在密宗当中，真实的这个即行成佛，那么成就的这个佛必定是圆满的佛果，跟本身释迦牟尼佛也是无二无别的。
在修行那个观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不论是念
咒啊，或者心魔一个法，可是，在讨论当中呢，你把这个问题说开了，
说我在修什么，而自己呢，就多少天修不上来，这个问题也想解答一下好吗？
哦，其实，在修法当中哈，自身产生的一些厌相，最好不要轻易讲。你比如说刚才修这个自他相换，它是一种秘密诀。你像那个很多修专门修自他相换的这个传承祖师啊，一般是不会讲到的，一般是不会讲，只是自己修而已。那么只是对一些看门的这个弟子会去做这个传授，所以你像修这个自他相换的话，最好不要讲出来。然后一般讨论的话，可以就是说对道友有帮助的，比如说对于我们共同观修这个外行行啊，那么就是说自己的一些感受对于道友有帮助，这些可以讲。但真实相对当中产生的一些厌相哈，最好不要讲。如果讲的话，可能真的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你好，你请讲。
你看我这个在单位吃具体吃啥的啊？这种条件我自己吃素条件不太可能的，首先也不可能自己做单个做素的啊。这种我在吃饭的时候，我把右脚专门吃素。哎，你好。
其实这个问题哈，在网上有讨论，我听到了。我就看到一位道友哈，他引出了那个《涅槃经》当中的一段教证，很好。《涅槃经》当中，比如说那个道士迦摄不是也是问那个佛嘛，说如果说那个食物当中有肉啊，还有就是说那个器皿的话有肉味儿，这个怎么办？但是所以说把那个肉洗干净，还有这个器皿的话没有肉味就可以。但是我就在想，你们在那个就是说四天的食堂当中啊，他可能炒菜都是用一些荤油，然后即便是一些素菜的话，可能都是炒完这个荤菜，然后再炒的这个素菜，其实很难达到这种就是说佛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条件。你既然把肉挑出来了，其实那个饭菜里边都是有这个肉味的，很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那个发心清净，不是说贪吃这个肉味哈，不是贪吃这个肉味，那你现在你也只能这么吃了，但是还不是说特别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吃素。如果按照佛经就是涅槃经当中的那段教证你只能先这样吃了。所以更好的这个办法，我当时也是在想，好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除非就是说你能下决心自己带一些这个素菜吃的话，这可能比较清净。如果是那种就是说像我们吃惯素菜的话，可能吃都吃不下去。对，那你就先把这个就是说肉先挑出来，因为那根教程他不是说嘛，如果是少量的这个肉的话，你把肉挑出来就可以吃，如果不是肉的话，佛说也不开始吃的。所以你刚才就是暂时的一种环节，你就先挑出来就可以。还有上次哈，我不知道那个空禅道友在不在。你提的那个45堂课还是46堂课的这个修法哈，在把那个回向随解脱分的这个善根哈，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些都观想出来。你修这个四禅呀、四无色呀，那么是依靠这个菩提心摄持来进行修的，那么它是属于这个随解脱分善根。那么在这个观修过程当中哈，要一一观修，那么把这些善根来进行做这个回向。今天的话，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此结束。红伴随后个热斑马色的红，红伴随后个热斑马色的红，红伴随后个热斑马色的红。